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我们之前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新闻，就是好像是有人就是虐待或者苦待幼儿园的孩子，所以我们昨天又看到一件事，就是同样的事情。但是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因为那些受苦的是孩子，所以我觉得我们就会心里头就会更加的难过，甚至有一些人他会非常的愤怒，就对那个施暴的人会去也用暴力去对待他，对他拳打脚踢。所以其实那些人是因为看到那些毫无保护自己的孩子受到苦待，他是有一种怜悯的心。可是这种怜悯呢，他却是用暴力去处理，去实行他的正义。所以怜悯跟暴力连结在一起的时候，让我们觉得说其实这也是蛮矛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有人因为他里面有他的愤怒或是有他的恶，所以他就找到一个出口，然后好像是很合理的去宣泄他里边的恶的诠释。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不要为恶什么所胜，要以善什么胜恶。其实要以善胜恶，就是说我们不要让别人的恶来带走我们的良善。所以在周报里边有讲义哦，大家可以看讲义。那今天有一个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什么有之嘛，但是恻隐之心如果跟暴力连结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有点怪异。那会不会是人的一种恶的包装，或是心理的一种扭曲？所以在这样一个震荡的这个世界里边，我们实在是需要与神同行，才会有平安的一个确据。特别在弥迦书那里，我们都知道，就是神跟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只要我们怎么样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什么同行。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千祈万祷”，其实求两个字，就是什么平安。但是我们知道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呢？在这个约翰二书的第三节那里说，恩惠怜悯跟什么平安，在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什么真理跟爱心上必常与我们什么同在。这里讲到恩惠怜悯跟什么平安，如果把他的逗号去掉，他就是恩惠怜悯平安。我们可以说他叫做祝福的什么三个姐妹。其实恩惠就是把最好的给人，然后我们存着一个感谢的心来领受。那么在实践上面，我必须说我们实践恩惠最好的环境其实是在我们亲近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上司，或是我们的部属，我们的父母儿女，或是夫妻中间亲密的朋友。为什么要实行在这个最亲近的人当中呢？原因是因为亲近的人接触多了，会产生一种垃圾，叫做关系的什么垃圾。那么关系垃圾越多，恩惠就越少。为什么会产生关系垃圾呢？原因是因为世人都什么犯了罪，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所以在约伯记里头，他有一句话说，我虽然有义，自己的口要定我为什么有罪。我愿意完全，但是我的口必嫌我为什么弯曲。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特别是我常觉得自己在言语上面其实是有过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口就显出我们里边实在是有罪，然后我们里边实在是不完全。所以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在关系当中一些负面的东西常常把它除掉呢？这就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什么救恩。所以救恩又叫做恩惠的什么福音。那恩惠的福音就是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把一些已经发生的一种关系垃圾，时时刻刻照着我们的性跟我们的意愿把它清掉，然后重新恢复人跟人之间那种很美好的一种给予跟接受。所以能不能我们每次看到我们至亲的人，或者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像是新的一样， 他是新的，你也是什么新的。所以进到恩惠以后，就可以进到怜悯。我们刚刚说恩惠、怜悯跟平安是什么？三姐妹。所以我们知道怜悯是神的属性。那么怜悯我们基本上可以给它一个定义，就是有的对什么没有的，丰富的对什么贫穷的，好的状态对不好的状态，它一种倾斜的位置上所产生的一种互动模式。所以恩惠就是你有他没有，或是他是丰富的我是贫穷的，我在一个好的状态里头，而他今天在一个不好的状态里头，然后就产生一种互动的模式。我们说神的属性就是什么？怜悯。为什么？因为他对于他所造的一切，他是站在怜悯的立场上，源源不断地给予我们，源源不断地供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父神他是万有的什么根源，万有是本于他的，而我们却是可以因着神的丰富，神的 永远不会止息的丰盛跟爱，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恩典的什么管道。所以当我们渐渐长大成熟之后，我们建立起有神性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就成为一个愿意去什么怜悯的人，对所有的不满足不完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用天父怜悯的爱去面对去处理。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源源不绝地从上帝那里支取他那大能跟他的能力。所以有一句话说，怜悯的起点其实不在远方，而在于什么？我们的身边。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去怜悯什么？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如果我们 把我们的怜悯放在远方，我觉得那个是不切实际的。所以罗马书不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说，连续人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什么连续。所以要知道连续这种东西，它其实很像水一样，就是如果你的连续堵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堵久了它就不通了。你必须把连续流出去之后，然后神他是怜悯的神，那个源头才会源源不绝地流进来。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有恩惠，然后又能够有怜悯，其实我觉得怜悯最重要的就是敬重。当我们怜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敬重每一个人，然后你就会产生平安。所以我们常忽略掉平安的根源其实是从哪里来的，恩惠跟什么怜悯，是不是？你先有恩惠，然后再有什么怜悯，然后你就会有什么平安。所以我们要知道平安它是有它的根源的，是从恩惠怜悯然后什么平安来的，然后才有平安。所以弥迦书那里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什么叫何为善？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活好，这叫做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什么同行。所以怎么样活才会好，就是必须与神什么同行。那么神就是爱，有爱的人就能够与神同在。我相信每一位里边都有爱，就是或多或少，或是浓或是淡，或是强或是弱，不同的层次，但是我们里边都有神的爱。那如果我们里边充满着爱呢，那就是有神的灵充满着。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的爱如果消失了呢，那可能怎么样，也失去了什么神的同在。所以我们要是与神同在或是与神同行，其实那都是一种关系的连结。我们信神，神就与我们同在，我们爱神，我们就与神什么同行。所以也可以这样说，你信神就与你同在，你爱神就与你同行。所以与神同在跟与神同行，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做比喻，就是有小孩子他跟父母亲什么在一起，然后他们出去玩的时候，小孩子就跑远了，跑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然后他就没有办法跟他的父母亲在一起。所以当孩子有什么需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孩子就失去了父母亲的什么同在。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不要跑太远。怎么样不要跑太远，就是我们要常常持守在信的里边，然后保守自己在什么爱里边，这样子我们就有神跟你同在，而且跟你什么同行。所以不要把神的存在想得太复杂，因为我们说神是什么无所什么不在。问题是他向你显现了没有，他向你显明了没有。那我们活在世上，我要如何去感受去体会我是与神同行呢？很清楚的，弥迦书告诉我们说要行公义，好怜悯，然后要存什么谦卑的心。那么这个公义讲的是神的义，不是什么人的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的是非对错的标准。神的义是什么？耶稣的血加上什么人的信，这个就等于什么神的义。而人的义呢，就是我们认为自己认为这样是对的。所以在这个约翰一书那里说，人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罪，就是什么自欺嘛，真理不在他的什么心里了。所以我觉得人会自以为义，就是因为我心中有一个牢不可破的一个道德的标准，就是我认为这样是对的，我也这样持守，但却失去了最核心的，应该是怜悯跟什么谦卑。所以自以为义的人，其实很像在镜子里边顾影自怜，然后却看不见他背后的实体，其实已经在枯萎了。所以有神的义呢，就是我相信我一切的过犯，神都赦免我，只要我愿意认罪，愿意改变。那么主耶稣为我流血，洗净我一切的过犯，我就可以在神面前怎么样坦然什么无惧。所以神的义在我里边的时候，我看事情就会有一种怜悯的心。看到那些孩子被虐待的时候，我们会怜悯那些孩子。但是你能不能去怜悯那些活在邪恶当中、活在扭曲里边的那些大人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成长的什么背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今天会长成这样的一个大人。然后我们如果存着怜悯的心去看待所有的人跟事的时候，我们里边就会有一种叫做与神同在的一种真实的感觉。那再来讲到谦卑，其实谦卑就是我们蒙了神的恩待之后，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高人一等，好像神好像对我们特别好，以至于对别人就失去了这个尊敬。所以神的义呢，就使我跟别人其实都是活在一种叫做恰当的光景里边。所以好怜悯呢，就是我用怜悯来看世界上的一切，然后存着什么谦卑的心，我们就会感受到神的什么同在。所以我们说怜悯其实它是一种叫做生命的状态。其实怜悯不是道理，为什么怜悯不是道理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如果碰到一些事情，然后就开始愤怒，然后难过，然后就失去平安。所谓的平安其实是从神的真理跟爱什么而来的。所以当我们失去平安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失去了平安。所以我必须说，平安不是你想要有就会有的，那也不是别人对我们要求我们就会有的。所以怜悯这种属性不是我们想有就有，也不是别人要求我们就会有，而需要什么常常去经历与主同死然后同复活这样的一种过程。所以我们说什么叫做我活在这个真实里边，就是信跟爱，就是我信神而且我爱，我信而且我爱。所以我们说信跟爱或是怜悯，它都不是道理，而是它是生命的状态，它是从神儿子的生命长出来的一种现象。 那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讨论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叫做好怜悯。这个好、哦、它是一个动词，它就是喜爱或是喜好或是乐于，它是一种主动的态度，它不光是同情心，它更是包括了一种叫做盟约中的什么忠诚，就是我去爱那个盟约相称的一种慈爱，就是我爱上帝的怜悯，我爱上这件事情好像他爱我们一样。如果我们想把自己活好，你要从心中渴慕并且乐于去施予怜悯，让怜悯充满在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意志里边，让它流出来，你才会喜乐。所以你知道你在分泌在流出怜悯的爱的时候，其实你先滋润的是自己的心，然后就可以留给什么别人，你自己才会喜乐。所以我们如果对一个人怜悯，可是却对另外一边的人愤怒，那其实我们的内在冲突是蛮大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说可怜之人必有他的什么可恶之处。但现在问题是，你到底是要可怜他呢，还是要觉得他很可恶呢？那你觉得他很可怜的时候，跟你觉得他很可恶的时候，其实你去想一想或者感觉一下，你内在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你要去体验一下，感觉一下。那今天主席已经带我们读了今天的主题经文，所以我们要讲到怜悯的什么恩福。首先就是要有怜悯的心肠。你知道这个心肠，这个心肠这件事情哦，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八节那里说，因我们神什么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什么临到我们，要照亮那坐在死荫黑暗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什么平安的路上。所以这里讲到神的心肠，神的心肠是什么呢？叫做怜悯。神的心肠叫怜悯，他的怜悯存在哪里？在高天，他好像阳光一样降临下来。你知道清晨的日光是相对于黑暗的，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其实都会经历光明跟什么黑暗。那如果我们落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就是坐在什么死荫幽谷里边。在诗篇112篇的第四节，下一张投影片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诗篇112篇，再下一张，好，我们一起来读。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公义，有怜悯，有恩惠。所以我们说有光，也会有黑暗，有死荫的幽谷。其实黑夜跟白日其实是交替的，我们过了一个黑夜，到早晨我们就什么醒过来，然后晚上呢我们又经历黑夜。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有黑暗跟什么光明交替着。那这种交替，当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什么，我们需要有神怜悯的什么心肠，从高天什么引下来。所以神怜悯的心肠从高天引下来的时候，先临到哪里？临到自己，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临到别人。所以这是我们成为至高者先知他的意义。所以今天要集中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八七九八十这三节，来跟弟兄姐妹讨论怜悯的什么恩福。我们刚刚说了怜悯是上帝的什么心肠，那我们里边有怜悯的时候，就能够与神什么同行，在世上能够过平安的日子。那这个心肠，我们说心肠是在里面的，而光辉是外显的。那我们里边有怜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有光，你就觉得亮了。所以当你能够怜悯的时候，生命就会有光，然后它会带给我们叫很真实的一种体验。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人活得很痛苦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有没有力量去帮助他呢？我们可以跟上帝求，跟上帝要，就是你是光，你是那清晨的日光，当你临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帮助那些坐在黑暗当中死荫里的人，把他的脚引到什么平安的路上。所以这个怜悯的心肠，我们称他为天父，他怜悯我们，然后因为我们有神儿子的什么位分，好，神儿子的位分，所以我们要有神儿子的什么认知，知道他是我们的父，然后我们的父是什么怜悯什么我们的，怜悯我们的。其实我去回想，在我信耶稣的过程当中，我每次去跟神要什么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没有资格。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为牧师得救祷告的时候，我想不出我有什么理由去跟神要这个，但是我就在圣经里头看到那个迦南的妇人，他跟主耶稣求，主耶稣说嘛，不好拿桌上的饼这样去给狗吃，但是这迦南妇人说狗也吃桌上掉下来的什么碎渣。我觉得那句话非常的触动我，我就觉得是即或如此，我仍然可以跟神要嘛。所以要去认识神怜悯的什么心肠，否则我觉得我们每次在祷告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没有资格去跟神要，理解这个意思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要那么大的东西，要那么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为约瑟考大学的事情祷告的时候，上面说我把我的生日愿望给他，好，那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只能够讲一句叫主求你怜悯，因为你没有资格，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他不是功课很好的小孩子嘛，那你要去跟神要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去认识什么叫做神什么怜悯的什么心肠，要去认识什么叫神怜悯的什么心肠。所以你要知道你是有神儿子的什么位分的。所以我们来读诗篇103篇11到13节，请。天离地何等的高，所以这里讲到什么连续，父亲连续他的什么儿子。所以天离地有多高呢？无限的高，而慈爱就使得神的光从高天临到他的儿女。东离西有多远呢？东离西就是你知道我朝东，他如果朝西，我们就背对背嘛，然后就越走什么越远，对不对？我们如果转过来呢，就面对面了，就在一起了，就是一个转向而已。所以转过身来，什么叫转过身来？就转念，一转念，一转念，父亲连续他的什么儿女。这里讲到父与子，必须有父才有子嘛，有子怎么样才有父，这是关系的一种连结。78节说，因为我们神什么怜悯的什么心肠，所以你必须对于天父他的心肠有所认识。所以这就牵涉到天父对你是怎样的一位呢？你认为他跟你是怎么样的关系呢？所以在我人生当中经历很多的事情，我去祷告很多的事情，到最后我都只有四个字可以讲，就求你怜悯，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所以如果你是有了神的儿子的，神说我以永远的爱什么爱你，这在耶利米书31章第3节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天父的心肠叫做什么怜悯的什么心肠。所以约翰一书5章这里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所以神的存在只存在于你的知道里边。比如说你家里有很多东西，然后你都不知道你有那些宝贝，那你等于没有嘛。所以神的存在就存在于你的知道里边。我们要知道神怜悯的心肠跟生命的成长是紧紧关联的，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 所以知道就是认识。所以如果我们在圣经里头看到就是，那个牧师告诉我们说，那个就是定义。好，定义就在圣经里头。好，什么叫永生？认识你独一的什么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就是你对神的认识，还有你对自己的认知。就我认知我是一个没有资格得到任何东西的人，但是神因为怜悯的缘故怎么样而愿意给我们，因为他有怜悯的什么心肠。这两点很重要。那神是怎样的一位呢？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上帝跟摩西显现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什么我是。然后34章第6节，他就宣告说，我们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丰盛的慈爱跟诚实。所以他自我介绍，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什么怜悯，怜悯是放在最前面，然后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跟什么诚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诗篇86篇起应文有读的。所以我们认识的神他是怎样的心呢？他的心肠是怎样的呢？他有丰盛的慈爱跟什么诚怜悯跟诚实，并且他就是怜悯。所以天父的心就是怜悯的心，我们一起来说，来，就是怜悯的心。所以你知道怜悯的心肠，你知道心肠这个字哦，它也翻译成为怜悯。那你说怎么翻译？叫怜悯的怜悯。所以怜悯的心肠就是怜悯的什么怜悯，那就很特别了。所以我们说怜悯它是一种属性，而心肠是讲到当怜悯存在里边的时候一种状态。所以你要去看看当你有怜悯的时候，你里边心肠到底什么感觉，是一种好的感觉，对不对？是一种好的感觉，你们要去感觉一下好吗？所以我们说快乐是一种形容词，但是快乐在你里边的感觉，我们说就是我里边有喜乐存在着。所以上帝是怜悯的神，怜悯存在我们的里面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跟状态呢？然后约翰一书的3章12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什么慈爱。所以这个慈爱也是翻译成为怜悯，慈爱跟怜悯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然后使我们得称为什么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什么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什么认识他。所以我们如果认识神就是爱，那么认识神是怜悯人的，你就会去爱世上所有的人，然后你也会去怜悯世上所有的人。我记得20几年前有一个姐妹，她的处境实在是太艰难太艰难，小孩子很小，又穷又一切的问题。她问我说，师母我怎么办？说真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只跟她讲了一句话，仰望神的怜悯直到什么永生。然后经过了这20几年，她永远记得那句话，我也看到神的怜悯一直在她身上，一直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如果认识神是怜悯人的，然后你就会去连续世上所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个人可恶，其实他是可怜。那么有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女，有人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女，但是圣经上说神爱什么世人，所以他无论知道或是不知道，他都是神的儿女。他不知道神爱他，然后他就会活出那样的现象跟状态，我们是没有办法替他活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这个生命力，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照亮坐在黑暗死因黑暗里边的人。然后他如果知道耶稣爱他，他会慢慢的好起来。所以不要去论断或是批评任何一个人，因为那些对你都没有益处。所以我们说，牧师说存在就是合理，一切的存在都像镜子一样，因为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神的创造，我们就会在什么样的光景里边。所以关键其实都在于我自己到底活得好不好。所以我们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活出一种神的生命来，原因在第二节这里说，下一章哈，我们一起来读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问题是我们现在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但将来如何怎么样不知道，还没有什么显明。但是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神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什么真体。所以我们需要有神在我们里边什么显现出来，显现出来。那同一章的16-1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主为我们舍命，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爱神的心，原文只有爱，就是这个爱怎能存在里面呢？其实这个爱就是连续的心。所以塞住这个字哦，它翻译的蛮好的，就是你会开车，车子也很好，但是如果在高速公路上你碰到有两辆车子 擦撞，那你就什么，你就塞在那个地方了，堵在那个地方了。所以人生也会堵，这样知道吗？你会不会常常堵住，就是被某一些话啊，某一些东西你被噎到了，就是被气到了，然后生命就塞住了，然后就堵住了。那明明是自己的儿女，你不可能不爱他嘛，但是呢当他讲一些话你就被噎住，然后就被什么塞住了。所以不只是做父母亲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本来很爱他，但被他一些话就什么堵住了，然后生命就什么塞住了。塞住什么？塞住连续的心呐、啊，塞住连续的心。所以，其实你知道我越来越老。那有一首诗歌叫《遇漏沙蚕》，你知道人生像个漏斗，你知道，就是那个沙一直越来越少，然后漏光的时候就是你要去见主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我已经在最后最后的时候了。所以我常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去的阴间也不一定有工作要做，所以我现在就很努力的洗碗，努力的做每一件事情。你知道我以前常会洗碗洗到生气，然后就跟牧师说你带回去洗碗。那自从我有一天想通了一件事情之后，我再也不叫他洗碗了。我觉得我就很开心的去做每一件事情，而且还洗两个碗，就满地都是水这样子，而且还洗不干净这样，第二天再洗一遍。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个想法就是堵住了，这样理解吗？就塞住了。所以当我们里边有连续的心的时候，我们里边生命是流溢的，就是你是可以流出来的。那你里边会流出一种甘甜，流出一种甘甜，然后你生命的状态是温柔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塞住，就是你常不甘愿嘛，不甘心嘛，对不对？或者是不信，不愿意去付出。所以怜悯的第一个原理就是相信神在，对神的恩典有信。那我们如果不信神的话，我们看到那个人那么可恶，你就顾着生气嘛，顾着害怕，怜悯就堵住了。如果我们对神有信的时候，我们就敢给，在给的时候就会让你的身心灵都处在一种很美好的一种状态里边。所以神怜悯的什么心肠，他说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有怜悯。而神怜悯的心肠就是把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活不好了吗？怜悯怎么样？塞住了。我希望今天把这个话跟大家什么讲清楚。那当我们有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怜悯的作为，叫做照亮 那坐在黑暗中什么死荫里的人。你知道这个照亮可以照亮自己，也可以照亮什么别人吗？那你有没有坐在黑暗死荫里的时候呢？有啦，你很生气的时候，对不对？就坐在黑暗死荫里边嘛，不开心的时候。所以你只有把自己活好，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怜悯的心肠，它是一种生命的光辉，它可以照亮自己，也可以照亮别人。那当你有怜悯的光放射出来的时候，就是有天父的爱的彰显。那当有怜悯发出来的时候，就是有神儿子的人，他会有这样的感觉跟什么体会。所以我们要去什么体会一下。所以天父的爱的彰显，没有怜悯的时候，就是坐在黑暗死荫里头，就是坐在愤怒跟痛苦当中。有怜悯的时候，就是你的爱正在流动，正在释放的时候。然后在马太福音5:44-48，我们一起来读来。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
要为逼迫你们的人祷告，
这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呢？这里他用日头来预表天父的什么爱。所以我们如果是天父的儿子，我们就要像他。所以马太福音5:48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怎么样，完全一样。所以如果是有神儿子，因为约翰一书5说我们有神儿子，这有神儿子就是你有日头一样的生命的人。那这个日头哦，在马拉基书4:2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读来。但像你们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知道这个公义的日头哦，它有一种光线，它是能够医治的。你知道当我们被医治的时候，就在圈里头那个肥犊就会出来什么跳跃。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应该很容易感觉。那我也鼓励同工们，就是在敬拜的时候真的要知道那种光线它是有医治之能的。所以你知道那种神的怜悯像日头一样从高天照亮下来的时候，它的光线是有医治的大能。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先被医治，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医治别人。再说一句，唯有怜悯医治的大能才能够运行，才能够运行。所以怜悯呢，是连接神性跟人性最温柔的什么桥梁。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神儿子的，要有这样的体验跟认知。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读马拉基书4:5-6。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一只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里讲说，做父亲的心要先转向什么儿女。你知道这个父亲的心其实也预表就是你比较成熟的人哦，你怎么样，你要先转向那个不成熟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天父的心，没有日头一样的爱，他说免得我来什么咒诅遍地，就你生命里头就会存着咒诅，然后生命里头就有彼此的伤害跟攻击。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一转向，我们愿意有天父的生命，愿意用怜悯去看那些不可爱的人，你就有了神的儿子。所以就是因为他不太可爱嘛，所以才需要你的怜悯。如果他很可爱，那你就很爱他就好了。 所以神的怜悯对我们是非常重要，我们看看自己也知道自己不太可爱。好，所以而这个光辉就是神儿子的光辉。所以在这希伯来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他这种光辉，他这种怜悯，就是洗净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爱的一种极致的表达，然后发出一种光辉。所以一个人正在发出怜悯的时候，生命里头是有光可以释放出来的。可是当我们失去爱的时候，我们整个光就暗淡了，就暗淡了，所以整个人就落到黑暗当中。但是我们必须说，世界上可爱的事情其实相对不多了。好，那我们需要怜悯的人跟事却到处都存在着。那如何我们让我们自己是活在光中，活在连续当中？我们没有，如果没有办法一直活在爱里边，我们就求主嘛，求主帮助我们活在怜悯当中。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天国的八福，说连续人的人什么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什么连续。所以连续跟怜悯如果一定要去分辨的话，就是怜悯是一种心的状态，而连续是一种行动的什么表达。所以我们对人先里边有一种怜悯的一种情感，然后我们就会有连续的行动来什么对待他。那怎么对待呢？其实都是一种很平凡但是很具体的一种行动来实践。所以怜悯跟连续其他的翻译，比如说怜爱，圣经上说我的怜爱大大的什么发动，比如怜惜，我们有怜爱的时候，我们对人就会怜惜。所以路加福音在六章三十六节讲的同样的一句话，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天父什么慈悲一样。然后这个跟对照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什么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对等过来吗？慈悲就是什么完全，而慈悲就是怜悯，好，就是怜悯。所以我们有神的儿子是有了，但是你 神的儿子的生命有多大呢？我们是需要长大的。那 你要长大，你就需要有时间去什么长大嘛。所以第八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所以那个孩子会渐渐长大，怜悯的心在我们里边怎样也会怎么样长大，然后长大之后心灵会强健，然后有一段时间他住在旷野。其实我们人生常常有我们的旷野期啊，好，然后到一定的日子他就会显明在什么以色列人的什么面前。所以的显明就是它像光辉一样照耀，你就可以照耀，可以去帮助你身边的人。这就是天父旨意的成就，也就是你有神儿子的名证。所以下面经文说，要叫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有神的儿子，知道是一回事，显明又是什么另外一回事了。你要长大了你才会什么显明。那这个是需要有一种渐渐成长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说它显明出来，其实那就是永生的积蓄。所以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节那里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下面一起来读，来，父不审判，乃将审判的事全交给子，叫人 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然后雅各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怜悯原是向什么审判什么夸胜。所以你要怎么去审判人呢？你要用怜悯或是用公义，其实都在于我们的选择。 但是我们可以用怜悯来什么审判。所以再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那里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什么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十一节这里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边。所以永生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在哪里？在他的什么儿子里面。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将来如何还为什么显明？你必须让那儿子的生命长大之后，然后怎样显明出来，然后你就会知道自己有什么永生。因为这个永生是在他的什么儿子里边。所以我们怎么去感觉到说我里边是有神儿子的生命呢？我们里边有爱，但是有时候爱会不够用，对不对？那你就求什么怜悯，我就等待怜悯的生命在我里边渐渐的成长，这样理解吗？就有永生。这就关乎你会好会坏会平安或是困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不是一个命令，而它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就是我什么时候里头生出一种厌恶愤怒的时候，请你转念一下，我是有神儿子什么生命的人，我要用怜悯去看待这件事情。那这样的怜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渐渐的什么长大起来，那个叫做有神儿子的什么明证。那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三章六节，一起来读。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神的儿子怎么治理神的家？他用爱去治理，用理解去什么治理。我必须说每个人的成长都很不容易，但是希望我们有天父怜悯的什么心肠。你必须有天父怜悯的心肠在我们里边长成了，我们才有办法让神儿子的生命具体的在我们里边形成。然后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到十三节。我要讲的要大家读这段经文，其实希望我们大家注意里面这两个字，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在父里面，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所以这段经文，好好读，就是他一直说他在父里面嘛，这个我们也在他什么里面。然后他说你们极或不信，应该他所做的是什么？那请问耶稣在四福音书里头，他除了传扬天国的福音之外，他做的是做什么事情做的最多？医治病人，对不对？他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他医治瞎眼的，医治长大麻风的，医治寡妇的儿子。他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医治。所以我们从前面读圣经到现在说，叫他怜悯的心肠从高天怎么样？然后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什么？医治之能。所以他说你们不信我，你要看我所做的事，对不对？他不断的在做什么？医治这件事情。然后神怎么做耶稣就怎么做，我们也要做。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吗？因着连续我们可以做医治的事。耶稣在四福音书里头不断的因怜悯而行医治。有一个经文他说耶稣动了什么慈心，其实那个慈心就是什么怜悯的心。他就医治那个长大麻风的。 我昨天看到一处经文，那里说耶稣说什么，对那个寡妇说什么，不要哭，近前怎么样，我们起来读了，按着杠，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我就想起41年前善美三天三夜没有吃喝，简直是像死了一样，然后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善美就突然坐起来，然后就要去拿旁边的玩具，但是因为太虚弱就摔倒了。我要说的是说耶稣基督他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没有什么改变，他没有改变。所以当然我一生当中蒙了极大的怜悯，但是我也知道我蒙怜悯的时候我都在被审判。所以昨天我就想起一首我们以前常唱的老歌啊，就是《玉漏沙蚕》，他说他以怜悯跟审判织成我的什么年代，我的忧伤的泪痕也带什么爱的光彩。所以我们读上面那个经文，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吗？要勇敢的去自己得医治，然后要去什么医治别人。这世界上太多太多人需要被医治了，你同意吗？所以再说一次，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什么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什么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什么有永生。你知道这个有叫做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就是我要跟神有连结，有一种深度的什么连结。好，我们来看结论，一起来读，来，认识天父怜悯的心肠，长成神而怜悯的能量。所以当我们认识天父他是怜悯的心肠的时候，我们要长成神儿子怜悯的什么能量。所以当怜悯从我们里边流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神儿子生命的成长，就是神儿子生命的成长。所以再说一次，永生是一种生命，是神的什么生命。我们越来越认识天父怜悯的心肠，长成神儿子怜悯的能力的时候，最好你自己要去体验。所以当怜悯的心从我们里边流出来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很甜美的，正在一点一点的滋润自己的心，滋润别人的能量。那是一种温柔的光，生命的光，那是上帝的同在的能量。所以当你里边有这种能量的时候，你行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你都会在平安里边。然后当我们里边产生一种嫌恶嫌弃的时候，其实就在制造一些对立，而且让自己痛苦。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怜悯原是向什么审判夸胜。在这个哈巴谷书，这个哈巴谷他说，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什么作为。我知道台湾的教会一直在等待复兴，然后哈巴谷说，求你在发怒的时候怎样以怜悯什么为念。就是神是公义的，他是要神的教会是需要被审判的，但是求神在审判当中纪念他是怜悯的神。我们的生命是需要经过审判才会好，其实审判不是责罚我们，是告诉我们说这样子是不对的。其实人常常不知道自己不对在哪里，都觉得别人不对，自己是对的。所以盼望我们认识神的怜悯，也知道他的怜悯里边是有审判的，但他的审判里头是带着什么怜悯的。在这个雷克乔纳这个末日决战里头，他说有智慧的人会去求神的审判。我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求，我后来有一点点敢，曾经祷告过。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来仰望你的怜悯跟慈爱，恳求你怜悯的恩福更多的显明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生命里头有天父怜悯的心肠，就像清晨的日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帮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坦然无惧，满有平安，在生活当中，在生命里头见证神那怜悯荣耀的光辉。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